我们从上一次呢开始进到了以撒的两个儿子，那接着两个儿子呢，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在创世纪的25章，就是我到底要选什么，是选世界呢，像以扫那样，还是选择神的祝福，像雅各那样。所以雅各想要的是从神而来的对亚伯拉罕以撒的祝福啊，要传下去。现在两个儿子到底传给谁呢？事实上如果两个儿子都要呢，神是可以给两个的，但是呢在这里两个儿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啊，以扫代表拒绝的人啊，雅各代表呢相信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善和恶，或者说信与不信呢，在这里就开始分开来了就如同耶稣身边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一个是选择谦卑相信，就如同雅各，一个是选择骄傲拒绝如同以扫。所以在整个圣经里呢，一直都是这么样一个画面神把救恩给出来的时候呢，人的回应总是有相信的，有拒绝的。所以我们上次在25章创世纪的25章27节到34节的部分呢，我们着重分享了一下，就是这个回应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见以扫的确是很爱世界啊，他从肉体来的情欲呢非常的重啊，所以他的选择是从他的老我，从他的肉体里出来的那雅各呢，他的选择呢是从神的话里来的，就是他愿意相信神赐给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的那些话而且他真的想要，虽然这些话呢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成就他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这我们也不知道雅各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他的确就是要神的话。所以选择相信的是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话。选择不信的是因为什么不信呢？是因为喜欢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的6章啊会说，对世界来说呢，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于我来说呢，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和世界呢是阴阳两隔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跟世界是绝无任何瓜葛和关联的。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一定是先离开世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物理上要出家啊，我们事实上是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做客旅的，做寄居的是家在天上，回来这里做大使的，对吧？是传耶稣的信息的。所以我们活在这里一天呢，就是等着回家的一天啊。没有哪一个去一个地方旅游的人会把那个地方当自己家的，也没有哪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把世界当自己的家的。所以每多过一天，就离回家的日子近一天，当然就更高兴一天。那属世界的人呢，每多过一天，离死更近一天，就更悲伤一天啊。所以刚好是反的啊。所以属神的孩子、信的孩子，时间越往后呢，年纪越大是越开心的。不属神的呢，年纪越大是越伤心的，因为快要走了，不舍得，世界拉不住，留不住，快死了。所以在雅各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他另外一个故事啊，在创世纪的第32章，我们往后翻几章。那在这个故事里呢，32章的第22节到32节啊，这个故事里我们又从一个其他的角度来看救恩。创世纪的这些故事呢，有一个很好的方面帮助我们呢，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同样的话题从亚伯拉罕的视角呢，就是信心，对吧？以撒的视角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我们在创世纪22章分析得很清楚他就是那只羊啊。以撒虽然也愿意自己死在祭坛上，但是神不能收他，神也不会收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能为我们的罪死的，所以耶稣可以。所以我们是从什么方面来看见救恩的呢？是从代赎这么一个角度。然后呢，到雅各这里呢，我们看见了雅各的选择，选了什么？他选了神的话。 不选的以扫是因为世界他不选的，因为自己的肉体他不选的。但到了创世纪的32章的22节往后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看见神要改变雅各啊。所以得救呢不是一个被动静止的状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呢神把我们救出去就躺平了。我们用一个现在比较通俗的词啊。什么躺平了，啥都不干了啊，我就是救完就结束了。事实上呢，神救我们是有个目的的，神救我们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或者说呢，把我们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这样的改变如此之巨大啊，他甚至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换句话说呢，成了两个人，肉体上、外表上还是那一个人。但是里面却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得救就意味着重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我们很多时候讲救恩、讲得救，我们很简单的就归纳成一个逻辑啊，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是罪人，你要接受啊，这个完全没有错。但是在这些里面呢，其实每一个词啊，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讲到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要回到亚伯拉罕才搞得明白他是怎么信的。然后什么叫代赎，我们回到创世纪22章以撒这个故事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才能深刻的体会明白这代赎神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那讲到我重生，我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呢，那我要回到在创世纪的32章的22节到32节啊，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样板啊，来让我们看见我原来的重生前的我、得救前的我是什么样，之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来看22节，他也就是雅各夜间起来啊，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这是一个我们从字面意义呢知道是雅各被神管教的例子那这个人是谁呢？那跟他摔跤的就是神自己了，因为雅各说，我面见了神。雅各自己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为了得神的祝福为了得他父亲的祝福，他扮成他哥哥撒谎。所以雅各虽然他选择了神，但是呢他是一个老我非常重罪性非常鲜明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神并不是说呢只是给我们解决罪审判代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先解释一下雅各在相信的那一刻他得着的神的祝福是什么呢？他得着的是就像每一个基督徒的一样是我在被定罪的位置上我被神赦免了。什么叫被定罪的位置呢？就是我作为一个罪人，我所做的错事，神因着耶稣付的代价就已经全然赦免我了，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就是我在死了之后呢，不必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是救恩我所得着的。但是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什么叫静态呢？就是我 我在地位上啊，我现在站在一个义人的地位，我原来是个罪人，我得救之后站在义人的地位，这个义不是我自己行出来的义，是耶稣已经做成的义披在我身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义袍，我是一个罪人，我披上了主耶稣的义袍，我变得圣洁了。这个是代赎，从以撒的那个代赎我们得着的一个恩典。那问题是我们都是雅各嘛，对吧？我们的老我很重啊，雅各做那些事呢，其实我们也都很容易做的，靠着自己的能力要得自己想要的，就是很想要的东西。雅各在这之前其实靠自己的能力啊，是一直去很努力的做他一切想做的事，比方说呢去娶他的妻子拉结，对吧？比方说去骗这个长子的名分啊，他就是靠自己。雅各就是我们的形象了。那神是不是说呢，好，我给你地位上的圣洁之后就结束呢？现在看来并不是。神要把雅各变成有圣洁的，不再叫雅各，叫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雅各是什么意思？雅各就是抓住，抓住很明显啊，我要的东西我就要去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肉体里面的声音很强大？当我眼睛想要的一样东西，我心里想要的东西，这样东西不是神，这样东西不是耶稣，那我就是想要的时候，我那里面涌出来的控制不住的就是想要去得的心呢，会使得我可以愿意做一切。雅各就是这样的。所以神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呢，神要使雅各真的成为以色列的王子，是有从神来的安息的，是能够以神的化为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也在发生同样的过程，就是我重生了意味着我不再是按原来的那个我来生活。所以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能够只单单说，哎，我就从救恩里得着了这赦罪，然后我回到我原来的老我里很舒适的生活啊，这个并不合圣经，这个不是重生，这个只能说呢，这个重生值得怀疑，只能说呢，我是不是真的信了呢，也不好说。如果说我信主5年10年甚至更长了，如果我每次跟别人说我信主很久了，但是别人一看我还是10年前的我，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就知道呢，至少我并没有显出新生命的任何迹象，我还是雅各，还不是以色列。所以神在这个故事里，他和雅各摔跤，我们注意雅各有一个很重要的肉体的变化，他瘸了。瘸了是怎么瘸的呢？是神摸了他一下，换句话说呢，是神让他瘸了。那雅各呢，他的肉体非常强壮，他靠自己的力来做一切的事，当他瘸了之后，你会意识到其实他没有力了。没有哪一个人瘸了呢还能跟人摔跤的，摔跤就意味着我可以，我来做，我可以。当你不能的时候呢，神就能了。所以我什么时候真的愿意老我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新生命能够显出来。否则的话呢，我们到底里面有没有新生命呢？除了神知道呢，可能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是太清楚。所以神在拯救人的时候，他不但在人被赦免的地位上啊，就借着耶稣的救恩要使我们得赦免，而且他还差圣灵下来，使我们不再是我的老我，乃是基督，乃是我新造的人，乃是以色列，不再是雅各。所以我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三组的对比啊。现在这三组对比就非常鲜明了，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到现在啊，我们看见清晰的对应了圣父、圣子、圣灵。我再说一遍啊，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清晰的对应圣父、圣子和圣灵。啊，亚伯拉罕从圣父、从神的得了什么呢？得了应许，对不对？以撒象征着谁呢？象征着圣子把自己献上，成为那只羊。所以你如果想起以撒，你在圣经里你想起最清晰的画面就是22章，对吧？就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你想起亚伯拉罕，就清晰的想起他被召出乌尔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嘛。然后想起雅各，你就清晰的想起神是怎么对付他的，是不是？神是怎么使他瘸了，使他一辈子老我不断的被神对付，直到他老年啊，他完全谦卑顺服在神的带领下。圣灵今天也是这么带着我们。所以在我们得救的整个工作中，其实三位一体的神全都在做工啊。他们是三个独立的位格，他们是合一的，但是呢，他们在做不同的工作。圣父在做他的工作，圣子有自己的工作，圣灵在做什么呢？圣灵就使我们瘸了。那我们要知道呢，人的谦卑啊，并不是人能做的工作，使人谦卑的事啊，并不是神的工人的工作。换句话说呢，使人有一个能听神话的耳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是圣灵做的，不是人做的。耶稣经常在讲道的时候，他后面会加一句，大家记得是什么话吗？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家记得吗？为什么耶稣要加这么一句话？难道在座的没耳朵？没耳朵怎么听呢？聋子怎么能听耶稣的道呢？说明显然不是肉体的聋子。那耶稣在讲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讲着讲着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难道是说在座的很多聋子吗？他说在座的有很多属灵的聋子，听见了但不明白，听见了但不接受，没有一个灵力的耳朵去领受神的话语。这就是耶稣讲的意思。哎，但你想，耶稣你不是神吗？你都能把话给出来，你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有耳朵呢？让他们有耳朵这个工作不是耶稣的，是圣灵的，是圣灵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16章的第7节，这时候耶稣呢要走了，他已经知道自己快要上十字架了，而且之后他就会要复活，就要升天啊，这些神都知道。那现在呢，耶稣他对门徒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第7节，16章7节，约翰福音。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就是耶稣说我离开是与你们有益的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理解，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救主啊，为什么不一直待在我身边呢？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也就是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啊。所以耶稣来要完成他的任务和使命啊，在地上33年半，我们刚才已经还有弟兄带我们分享了，时候满足了，他来了。现在呢，他来在地上，时候也满足了，时候满足，他的工作做完了，他要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位格的神要来，就是圣灵，神的另一个又一个位格，他来到地上，是因为耶稣离开了，他要被差来。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不一样。第8节，他也就是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句话极其重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悔改知道自己错了，这个工作是圣灵来做的。换句话说呢，即便是神的工人，他告诉你你错了，你可能还是不接受的。但是圣灵告诉你的时候，你可能会好好想一想。就是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大家就能明白，就是一个孩子呢，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就算他的父母站在边上跟他说你错了呢，他还会一直说我没错。但是有的时候呢，他里面的良心跟他说你错了，他会脸红，他会结结巴巴，他会知道这事不对。所以我里面的声音告诉我错了，我是无可辩驳的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我真的错了。所以我想告诉每一位在座的，我们无论接不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圣灵一定在我们生命的某一刻很确切的用不可推诿不可辩驳的声音告诉我你错了。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时刻呢？每个人都经历。我们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很多人口才很好啊，一说起来都是别人不对，所以一说别人不对呢，就跟人陷在这个争论里，其实没必要。我们要争，你就自己和圣灵去争，就自己跟自己里面的声音去争，因为圣灵会在你声音里，会在你里面的声音里很确切的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这个词叫自己责备自己。什么叫自己责备自己？就是我错了，我自己都知道我错了。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总想去证明我是对的？来想想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看不见神，就看见人。我就算在人面前每个人都说我对的，我就可以去天堂吗？如果今天全世界可以投票，70多亿人，每个人都投你，你是个好人，最好的人，你觉得你可以去天堂吗？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难道没有那一刻，你里面的声音说，你错了？你非常非常错了。在那一刻，我是怎么来应对这个声音的呢？我那一刻应对的方式才是危机时刻，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是把这声音撇到一边呢，我还是认真对待这个声音？所以当人真正认真对待这个声音的时候，灵里的耳朵才开了，灵里的耳朵开了，神的话对人才有意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真的认真对待这个事？因为否则神的道啊，我们听不懂，听再多也不明白，直到神把我的耳朵开了。而耳朵开的过程就是要经历雅各这个时刻。神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悖逆了，圣灵让我自己责备自己，我不听，神会很柔和的良善的摸我一下，我就瘸了。我瘸了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是我不对了。因为你会发现呢，那一天啊，大家注意了吗？那一天如果雅各跟别人说我跟人摔跤，别人都会说这附近几十里没见过一个人呢。他的妻子不在身边，儿女不在身边，仆人不在身边，牛羊不在身边，你跟谁摔的跤呢？空气吗？还是亚伯渡口的水呢？你跟编的这个故事谁信呢？其实你自己知道了，我们自己知道了，是神让我瘸的。就是别人会很奇怪了，对不对？雅各一个人待在河边，冷不丁就瘸了，等大家再见他的时候，他就是个瘸子，而且瘸了一辈子，不是偶尔脚的筋给别着了，不是的，就瘸了一辈子，瘸了。 谁知道呢？雅各自己知道。我们也是一样的。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吗？别人都不知道，就我自己知道。弟兄姊妹们，神管教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一定会让我知道我为什么经历现在的苦难呢？我为什么有那么多眼泪呢？我为什么每一次都在眼泪和苦难里去责备别人呢？你责备的人有意义吗？就算那个人被你责备也说好，你是对的，难道你就真的是对的吗？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些事情背后是神在管教我呢？我们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真的把神当作活的，活在我身边，就在做使我瘸了的事，你想过这个可能性没有呢？这是很严肃的事，弟兄姊妹们。我是想要新生命吗？我是想要重生吗？我还是想做了二十年基督徒，还是个老雅各呢？我真的生出来了吗？我们不是因为受洗而去天堂的，我们不是因为名义上做了二十年基督徒而去天堂的，我们是因为真的重生才去天堂的。我必须要有个新生命生出来，我没有耳朵，我怎么信呢？信道是听到来的，听到是神的话来的，我连耳朵都没有，我怎么听？耳朵怎么开出来？我不瘸，我会谦卑吗？我不谦卑，我会自己责备自己吗？为什么 Harold 弟兄刚才讲，人要到满足时候了，其实 Harold 弟兄讲的很柔和，就是什么？就人走投无路了啦。我还走投有路，我但凡走投有路，我不会找神。这没什么好羞耻的，人就是这么骄傲。我们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不要等到走投无路再找神呢？神的话已经给得很清楚，我们多少死前才信的，我就真的为这些人捏一把汗啊，真是玩悬的，万一没来得及，还来不及像那个强盗那样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最后一口气没上来，还没说就死了，怎么办呢？我们真那么有信心，我能顶到最后一刻吗？为什么不像所有在神面前，在他话语里就能谦卑的人一样，说主啊，我听见了，我知道我的本性是怎样，求你的圣灵管教我，使我能谦卑。如果可以，我不想瘸了再谦卑，我现在就谦卑。所以我们知道神要使人真的听得明白他的话，一定要做一个预备，就是人要谦卑，对神的话谦卑，这样的谦卑会带来一个耳朵，这个之后神的话再听就听得明白了。因为呢，这个话就听见是自己在听，不是给别人听的。我们很多时候听见了是想要去教别人的，哎呀，这个话太好了，就在讲我邻居，就在讲我配偶，就在讲我的父母，是在说我。神所有的话首先的应用都是在我身上，雅各也是这样的。那一天很有意思，他先把他的家人全拆走了，否则他的瘸还得找人呢，是吧？是不是他儿子干的？是不是什么仆人干的？就剩他一个人了。我们回到原文去啊，回到创世纪的32章。创世纪32章在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圣经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圣经的经文都是很珍贵的，他在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圣灵的时候，就只剩下我一人了。我白天的时候可以埋怨这个人，可以埋怨那个人，在晚上2点1点的时候，我埋怨谁呢？我面对神，我埋怨他吗？我有什么资格埋怨他呢？当我只剩下一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不是一个人，有两个人，我和神。 我们最信心危机的时刻，我们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刻。所以从24节只剩下一人，到30节到皮努伊勒，皮努伊勒的意思是什么？面对面见着神，我居然得保全了。大家知道雅各经历什么了吗？雅各经历在灵里大大的被管教，他知道他有多骄傲，他知道当我单独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其实在对着神，当我对着神的时候，我其实选择的路是什么？我就是要跟他摔跤。摔跤代表什么？我就不听你的，我就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没有时候，很多时候大家有这个体会啊？我们看见神给我的一个环境就是不这样，我想好的路我就是要走，有没有这样的心？雅各就是这样，我管你是谁，反正我就是要做我的事，我就是要跟你摔跤，哪怕我摔跤是要你给我祝福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雅各选了神，但他却选了一个肉体的路来寻求神，他想要神的祝福，却是要跟神摔跤来赢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怎么给我们的？神的祝福是像活水，像粮食，倒在一个空气皿里的。你是空气皿吗？我是空气皿吗？我里面满满的都是骄傲，我空什么呢？我能装什么？我除了装自己想要的，我除了装自己的骄傲，我认为的方法，如果都是这样，神要给的祝福往哪装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主啊，我想要你的祝福，我其实真正要做的是，我把我的器皿越打扫的干净越好。如果我只打扫出一个杯子一样的空间，我就装了一杯子神的祝福。我打扫出一个坛子那么大的空间，我就装了一坛子的祝福。我打扫出一屋子那么大的空间，我就装了一屋子的祝福。大家觉得这责任在神还是在我呢？在我自己呢？我不愿意，神就不勉强了。那神真的是柔和到一个地步哈，只是让雅各瘸了。其实雅各见神的面啊，我们都是罪人，其实神取走我的性命也一点不冤枉我们，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忍耐等候呢？就是让雅各在他的老我瘸了的过程中，能够清出一点点的空间，能让神进来，让神的祝福进来。所以在这儿，雅各剩了一个人，但不是他一个人，他面对神。然后呢，他在面对神的过程，他经历的是与神摔跤，但又是赢不过，然后神又让他瘸了，然后他意识到一点，就是我面对面到30节，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我们作为罪人不能面见神，雅各也知道，如果雅各认为他配得呢，他见到神他会说我摔跤我能赢神，他不应该说出30节这个话吗？雅各知道我是罪人，我们也知道。注意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好像所有在场的所有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读了这一段，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句话当作雅各的自言自语，除了一个看不见的神和他自己，还有谁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生命里所谓自言自语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才是最珍贵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生命成长最关键的时候，因为我们安静在主面前，这个是神真的在救我们，真的在帮助我们啊，真的在使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安排一点这样的时间？我们更喜欢什么样的时候？更喜欢人多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一堆人在我身边都说我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 那我能不能自己安静在主那里，说主啊，你光照我，你不需要先把我拧瘸了，你先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应该瘸了，我到底哪里还是悖逆的，我能不能这么谦卑跟主做这个祷告？如果我真的是立志这么样在主面前下的这个决心，我想告诉你，你一定能看见。有的时候看见之后还有一点吃惊，为什么吃惊呢？我怎么这么坏呢？我怎么这么糟糕啊？我不想用这个事呢来吓唬大家，但这个是一个事实啊。因为我们可能在地上最大的两个误解，不是别人的误解，也不是我们对别人对我的误解。我们最大的两个误解呢，就是误解了神，不知道神有多好，总是低估了他的好。还有一个误解是误解了我自己，我总是高估了我的善，我总低估了我的败坏。我们什么时候能体会到这两点啊，就有福了。我一点不想避讳这一点啊，因为这真的就是最蒙福的路。神也在这么做。我们如果愿意与神同工呢，神就做的时间短一点，速度快一点，程度深一点。我要不愿意与神同工呢，神就做的慢一点，时间长一点，程度浅一点，其实就是这样。那我到底选择什么呢？那如果我再不愿意到一个程度呢，可能干脆神也就救不了我，因为他耳朵也开不出来了。就是圣灵是对我说了，我每次都骄傲的把圣灵的声音踢到一边去。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说，哎，我要去寻求神啊，我要去明白他的旨意。但其实呢，神想说，你根本不愿意听，因为你去想要的就是自己的主意，要跟神摔跤。所以我们回到在第31节哈，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经过皮努伊勒哈，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属灵上的谦卑时刻。这个谦卑呢，是我们面见神而有的。皮努伊勒就是面见神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所以面见神意味着我清楚的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而且我清楚的知道神给我的最大的祝福就是管教我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哎呀，我得到神的旨意了。这个旨意呢，有时候一听好像问题不太对，为什么呢？味道不太对，因为我们知道真的得着神之面之后呢，我可能或者是自己责备自己，或者是瘸了。所以经历神之面的时候，人是变得小了，而不是变得大了。大家能体会这个概念吗？能体会这个感受吗？我们什么时候跟人去讲见证是我变得小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错了，甚至很多时候我都不想讲，就是不吱声了。大家想一想，雅各那天瘸了之后，他会很兴高采烈的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说，看看爸爸瘸了，快来看你们的主人瘸了，你看我前面还能走路，现在走不了了。他会这么说吗？我们今天，哎呀，主带领我，是特别好的恩典，特别好的带领，很高兴。但这个往往不是神之面啊，因为神之面是我不好意思讲的，神管教我了，神让我瘸了。我要安静在主里想很久的。大家再想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例子，新约的例子，使徒保罗，大家记得吗？原来的扫罗，他 他在做什么？他在寻求神呢、啊。他很热情啊，很有精力啊，对不对？他甚至从大祭司那要了文书去抓基督徒啊。但他是瞎的，他又没有眼，又没有耳，灵里又是瞎的，又是聋的。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我们以为我在寻求神，我以为我跟神的关系很近，我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就啥都没有。突然神的大光照见我，无可辩驳，无可推诿，我知道那就是神。但注意，跟雅各瘸了是不是一样？他瞎了，他真瞎了，得让人牵着到大马士革去，而且瞎了三天。大家觉得他会怎么去跟别人说，快来看呐、啊，我瞎了，快来看，他会这么说吗？他三天什么都没吃，他在那想，我错了，以前我大错了，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刻，就是我全然颠覆了，我以前干脆理解就全错了。我们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我有把我全否定的时刻吗？这是神圣灵做工的时刻，雅各瘸了的时刻，扫罗瞎了的时刻，我们谦卑的时刻。求主使我们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就蒙福了。求主把我们的耳朵和眼睛都开开来，我就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你的话是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扎心的道理，但是这真的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认识您的时候，我们都有许许多多错误甚至悖逆的想法，而我们却以为这是好的，我们却以为我在寻求你。我们就如同雅各一般，就是要与您摔跤，如同扫罗一般，我在一边逼迫您，一边认为自己在寻求。父啊，求您使我们真的经历这皮努伊勒的时刻，我看见神之面，我就谦卑了。求您使圣灵对我说的话，我不再耳聋啊，我不再撇在一边了，我真的是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我真的是能够如扫罗那般安静在这眼瞎的肉体眼瞎的时刻，在这三天里，我终于眼睛灵里能看见了，虽然肉体瞎了。求您使我们真的经历这样的转换，得着真正属灵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